经看过了属天的仆人，怎样是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是指着教会，也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所以它不能光是教会，它也不能光是旧约的圣徒。所以许多人读这段圣经，要么说它是教会，要么说它是指着以色列说的，还有人说它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的本文，我们就知道说，你如果坚持是玛利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如果这个男孩子是指主耶稣说的话，那么这个男孩子呢不是长子，因为在这个男孩子以前已经有其余的儿女啊，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怎样是这样属，是一样属天的妇人，没有啊，除非在这个高举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人中间，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不可能是玛利亚。那么当然有人说他是以色列，所以如果是以色列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男孩子是基督说的。那如果你指着教会说的话，那么教会，那么当然基督不可能从教会出来，那么所以这个男孩子呢应该就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里的男孩子在约翰自己的解释，一面指着基督，一面指着教会中的圣者说，所以指着羔羊和他的崇拜。所以就做羔羊来说，那么这里提到这个宝座是指着他升天来说。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羔羊和他的同伴是不能够分割，如果分割了，你就产生困难。什么困难呢？因为如果你坚持说这里只是指着羔羊，只是指着基督来说的话，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等到这个他一被提到宝座，他一升天以后，这里说妇人就逃到旷野，而且这里讲到1220天和后面一载、二载、半载是同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很后面，很后面，等着主要回来以后的事情，主要回来以前的事情。所以这个解经的人在这里就遇到困难，像华尔福他们就遇到困难。那困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说第五节跟第六节就中间就隔了最少2000年，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很勉强的。这个等于你把上下文把它撕开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羔羊跟羔羊的同伴分开了。其实这里很明显的，在约翰启示录的解释里面，一面指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那么既然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可见呢，因为主怎么说呢？主说得胜的要坐在我的宝座上，好正如我得胜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我们的得胜者的得胜就好像基督的得胜一样。那基督怎么得胜的？他升到高天。那么羔羊的同伴怎么得胜的？他们被提到天宝座。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同样的一个命运，同样一个将来，那么也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就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所联合的人不能把。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男孩子根据启示录的解释，是不光指着基督，也是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那如果你不把它分开的话，那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因为这里不光指着基督，也指着教会中的圣者，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背题呢，当然是指着大灾难以前背题来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这个他们不能分割，那就指着今天羔羊同伴的得胜，乃是根据羔羊的得胜。所以我们不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今天的我们得胜是离开了基督那个他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没有，我们乃是进入基督的得胜。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把这两样分开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因为，那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么既然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是包括了教会和旧约的圣徒， 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很自然的，那么男孩子呢，那么我们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呢，你看一面是指着羔羊，另一面呢指着羔羊的同伴。那么教会，这个自我们叫这就是得胜者，乃是从教会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样，我想，关于这一段圣经就算是解开了，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坚持一部分，那么你会发现一定有一些的问题。如果你光坚持说这只是教会中得胜者，那么好像我们和主的升天这件事情好像脱节了。其实这两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那么不光如此，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我们再读到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男孩子指弟兄们说的胜过他。我们知道因为男孩子被提，所以证明他们得胜了。因着得胜的缘故，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为什么得胜啊？因为他们一得胜，结果就有征战，有了征战，撒旦就被摔下来。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今天呢，教会什么时候产生得胜者，结果呢，你看见征战就要开始，然后最后呢，撒旦就被摔下来。所以我们说撒旦的被摔下和得胜者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呼召得胜者，为什么在启示录头三章讲到得胜者，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启示录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今天主要借着教会要产生得胜者。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得胜者呢，具有三个条件：他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第二，他们所见证的道；第三呢，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些人呢，果然是胜过仇敌。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就很清楚了。你尤其我们也提醒过弟兄姊妹，那么这里是个龙站在一个属天妇人对面，就叫你想起当属蛇怎么样站在夏娃的对面。那你记不记得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这个后裔，你看这个男孩当然指的后裔来说，那这个后裔要给什么？要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当然一面指着基督怎样在十字架得胜说的，另一面你看这教会也追随基督，那么特别是教会中得胜者能起来把国度带进来，那么最后的撒旦终于会摔下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等到这个撒旦被摔下来，那么这个就灾难的开始了。因为本来呢，黑暗的势力是散布在太空外太空的，或者太阳系的，或者银河系的，那现在完全集中在海和地面上，那么当然这就是有祸了。那么这个当然这就是灾难的开始。但是灾难开始以前呢，你看见有人就被提到宝座上去，那么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么我们应该要惊醒，那这样我们可以得以逃避。所以逃避就表示说我们逃到哪里去，得以站在人子面前，就逃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常常逃到主的宝座前，常常来到主的施恩座前，那么你不必担心说我们到底是个得胜者。如果这是我们的习惯的话，那你看见到了真正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一般的得胜者很自然的就被提到宝座上去。那当然还有一批的是逃到旷野去，那么等一等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旷野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可以说大概是把这个属天的妇人和这个男孩子，我们大概你做了一番的解释。那么我们再说我们希望说这样的明白呢能够涵盖了许多时候这个解经家一些片面的看法。那些片面 是对的，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完整的一幅图画啊。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你看得出来，这个妇人乃是指着那个在天上的母亲，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讲到属天的妇人她又是母亲，那么很清楚是指着在上的耶路撒冷说的啊。那么然后呢从这里就产生了男孩子，那么然后呢下面有两件事要发生，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交通重点。那么第一呢就是那个天上的征战，就是撒旦是怎么摔下来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那些被撇下的啊，我们已经说过，那么这里的提到宝座就是我马太福音里所说的撇下一个啊，就是提走一个撇下一个啊。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提走一个撇下一个是十二个里面的两个，那是指着主耶稣这个降临以前还活着的一般的基督徒。那么还有十个童女呢是已经死了，都睡了，因为他们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那么因为主迟延的缘故，所以他们都睡了。所以你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很明显是十二个女人，有两个是一个提走，一个呢留下。那么提走的呢就是这里的男孩子提到宝座去了，那撇下的呢就是其余的，就是这个就是其余的儿女。那么不要忘记那里讲的金星祷告是指着基督徒来说的，你不可能叫没有得救的人金星祷告，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上下文的话很清楚，两个都是得救的，但有一个是被提走，一个呢被撇下。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章这里很清楚。所以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圣徒被提。那么我们上一集你说过了，那么到底是全教会被提呢还是怎样？那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讲到大灾难以前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是指着得胜者被提说的。因为我们讲过嘛，你根据这里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铁杖管辖万国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那么就是大家如果读这个启示录你知道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不是所有的，你看得胜的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不是全体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对于那些相信灾前被提的人，我们已经说过事实上呢他们说是全教会被提，其实你问他们全教会是指着什么说的，那么包不包括那些变道被盗的所谓的教会，包不包括那些新派的教会，他们一定说不包括。那如果不包括这就对了，所以你看那他们说这只是真教会来说的，所谓的真教会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当全体都失败了，你看这些人他们持守在水平线上，当大家都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当大家都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的，结果他们相信圣经童女玛利亚生，那这些人当然就是被提的这一帮人。那其实你问那些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他的教会绝对不是包括被盗的教会说的。那大家都知道今天特别大的宗派几乎都已经变成新派了，你去看看他们神学里面所教导的，很明显他们已经新派。那你问这些真正相信说这个全教会灾前被提，那么这个到底包括什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是指着那些真正得救的人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根本不相信神迹，那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是很大的问题。表面上他是教会，你能说这是全教会被提吗？当然虽然他们不用这个词，但事实上原则还是得胜者被提。那么如果大家相信说灾后被提，就是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表示我们要面对苦难，要面对大的逼迫。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对教会的呼召也是得胜者，特别经过大苦难时，你能为主刚强站住，能为主刚强做精兵，能够不辩解，能够不妥协，这什么？这也是得胜者。所以最后你看见吗？也是这些得胜者他们也得到奖赏。那么如果 果然是得胜者被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争执，让我们活出得胜的情形。